今天会前的真心话来探讨一个主题，雅各交出所爱。雅各交出所爱，二十九节呢告诉我们，那顶小的兄弟，顶小的兄弟雅各还有一样最爱最宝贵的这个执着的不肯交出来，就是他的小儿子便雅悯，这就成了拦阻与拖延他与所爱的约瑟见面进入丰富的原因。什么时候呢他拖延不肯交出小儿子，什么时候他就决定自己呈现在贫穷缺乏的里面。善于抓取抓夺的雅各终于学了甘愿舍去的功课，不愿舍去呢也必须要舍去了。约瑟看见便雅悯爱弟之情发动，就是由于这样大爱使主耶稣甘愿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成就了救赎，也是由于这样的大爱他为我们预备地方要接我们进入荣耀。这个呢谈到礼物呢，礼物是不重要的，银子也不重要的，兄弟之爱才是最重要的。多少时候我们有自己所爱的以为是最靠近我们的心的绝不能够离开的，甚至以为是性命相连的要为自己保留的不肯交出来，结果那所最爱的就成了得主恩典的拦阻。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啊，其实呢雅各根本都不清楚啊，他不知道约瑟还活着，他呢还想要抓的他的小儿子不放，到最后神的环境让他呢就是学习放手交出所爱，学习放手松开手是不容易的事。我们在世界上的生活太习惯抓取了抓夺了，因为人人都是为自己，不想到别人更不想到神的，所以就抓紧了紧紧抓的就成了实际的偶像，代替了神的地位。万有都是主的，他并不缺少什么，他向我们要的是我们的心，不愿我们的心被什么东西所牵系，以至于情愿过不完全的生活，对神不完全的奉献，也就不能得到主所预备要我们得的丰盛的筵席。愿我们都明白主的心意，早日把心所爱的小兄弟带到主的面前，不要再过那个贫穷可怜的生活，主的丰富在等着你我去享受呢。所以紧抓的这个小兄弟不放，他不知道约瑟没有死，约瑟要准备丰盛的筵席等待的全家团圆，这只有决定于雅各他是不是愿意松手。因此这也让我们学习到，我们主为我们摆设的是丰盛的筵席，而我们这些愚昧的人常常紧抓着一些东西不放，而不愿意上桌享受这个丰盛的筵席。愿我们都跟主祷告说，主啊，我愿意交出我心中的最爱，一切摆在你面前的人事物都是偶像，愿你的大爱再多激励我，使我能将自己与自己最爱的全部交出来，奉恩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因此奋进2023，再次的对付我们心中的所爱，放手放手放手，交给主，让主的爱来充满我们，让主的爱来充满我们。当主的爱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里面才有去爱爱爱爱我们的家人，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
我们都被主爱吸引， 同盟天朝联络一起，在主的爱里彼此建立。我们都被义灵所感，我们都被主爱吸引。同盟天朝联络一起，在主的爱里彼此建立。生命团契是爱的团契，生命团契是主的身体。我们生命相同，连接一体，我们团契相爱，心灵合一。看那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看那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各位牺牲的家人，早上平安，又来到我们今天早上灵修的时间。我们今天的灵修进度来到了创世纪十四章一到十七节。七十四篇真心话的主题是约瑟的银杯测试爱弟兄的心。约瑟的银杯测试爱弟兄的心。我们引用的经文是四十四章的十到十二节、十六到十七节。家宰说：“现在就照你们的话行吧，在谁那里搜出来，谁就做我的奴仆，其余的都没有罪。”于是他们个人急忙把口袋卸在地下，个人打开口袋，家宰就搜查从年长的起到年幼的为止，那杯竟在便雅悯的口袋搜出来。十六节，犹大说：“我们对我主说什么呢？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们怎能自己表白出来呢？神已经查出仆人的罪孽了。我们与那地在他手中收出来的杯都是我主的仆人。”约瑟说：“我断不能这样行，在谁手中收出来杯，谁就做我的奴仆，至于你们可以平平安安地上你们父亲那里去。”接着让我们来看今天灵修经文的引言。今天灵修经文来到了创世纪四十四章一到十七节，主要讲述约瑟用银杯测哥哥们的爱心。约瑟让家宰把粮食尽着他们所能驮的装满他们的口袋，又把银钱退回他们的口袋，并且吩咐把自己的银杯放入便雅悯的口袋里，用以测试哥哥们是否关心幼弟便雅悯的安危。他们出城后，家宰追上哥哥们，责备他们，并以恶报善，偷走主人饮酒和占卜的杯。哥哥们表明自己断不会做这种事，从谁那里收到就把谁治死，其余的人也就做奴仆。家宰就从年长的收到年幼的，就在便雅悯的包里收出了杯来。哥哥们极其伤痛，就撕裂衣服与便雅悯一同回城去见约瑟。犹大代表兄弟说话，承认有罪，并情愿做奴仆，但约瑟表明单单只要便雅悯做奴仆，其他的人可以平平安安的回迦南。哥哥们通过了对小兄弟爱心的测试。好，接着让我们来听寇少恩老师的短讲信息。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
分享说，很多的时候一个个性冲动到说，我们常常说了一些话，后来就后悔， 后来发现说啊，我所答应的这些事我根本没有办法承担，没有办法负得起这个责任，哇，那真的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那么当我们面对这些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里面有一个对自己的提醒。提醒什么呢？提醒在我的生命当中，我要学会不要说话说太快。我在预备这两天的分享的时候，我自己常常被提醒，我也感觉，我不知道你是谁，主也提醒你不要说话说太快，免得后来就后悔，自己给自己挖了一个洞，结果自己呢掉到自己所挖的洞的陷阱里面去。也许你说我不是故意的，所以神提醒我们，提醒我们更谨慎的在说话上面不要给仇敌留地步，求主帮助我们。而当他们这样说，搜出来，在谁那里搜出来就把谁打死，就把谁给杀了，然后呢我们其他的人，我们这些人替他，我们跟他一起就留在你这里做仆人了。哇，说的时候理直气壮很大声，但是加载说，来追他的这些人说，这个约瑟派来的人说，好啊，那就照你们说的咯，照你们就搜咯，就搜好。但是呢，在谁那里搜出来，谁就做我们的奴仆，就罚谁，谁就要去付这个代价。但是其他人都没有罪。我相信这个话也是约瑟教他说的。约瑟在告诉他们说，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不是大家混在一起说啊，大家都差不多，不，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我自己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常常都被提醒，神也对我说，人种的是什么，收的是什么，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要自己去承担那个后果。有的时候我们在说话的人也必须谨慎，说没关系，将来出事了我替，没有一个人可以替别人做错的事情真正付代价，每个人都需要为自己所做的事情付代价。唯一可以为别人付代价的只有这一位没有罪的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付上赎价。但是求主帮助我们珍惜神给我们的恩典，谨慎自己的说话，不要说出一些我将来负不起责任的话。而另外一方面，也求主让我们彼此提醒，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我求主透过约瑟的哥哥们他们走过的这一段路，虽然这一段的经历从圣经里面看到是约瑟故意的，他故意埋下一个伏笔，用这样的方法把哥哥们带回去，他也要观察哥哥们是不是肯真的如他们所说的彼此承担。但是在这样的一段经文里面也提醒我们，我们每个人都要谨慎，因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
寇森老师呢，在这个短讲当中告诉我们，说话不要说得太快。这个经文也教导我们哦，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这个我也曾经是一个怎么样，只有嘴巴没有耳朵的人哦。只有嘴巴没有耳朵的人，通常都是怎么样，做领导者的这个毛病啊。因为做领导者的人呢，他要做很多的事，所以呢，他要赶快的说完他要说的，所以就只有嘴巴没有耳朵。实际上后来我慢慢调整什么，我要呢有耳朵，嘴巴少说话，耳朵听，要多听别人所说的话，你才能够了解他，你才能够牧养他，感谢赞美主。因此从这个短讲当中，我们看到寇森老师他用非常轻松的言语在跟我们表达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真理。虽然听起来很轻松，但是实际上呢，我们真的要从这个轻松的对谈当中呢，知道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来负责。好，接着让我们来听今天真心话的主题。第一个主题呢，谈到了 这个约瑟的银杯测试爱弟兄的心哦。哦，那他是如何的来测试呢？好，当便雅悯随着哥哥们来到埃及，约瑟为了试验哥哥们是如何的对待便雅悯，他们是否像过去嫉妒他那样也嫉妒便雅悯。他们用餐时，便雅悯所得的食物比别人多了五倍。用餐完后，众弟兄启程离开埃及，返回迦南。约瑟吩咐家宰将他银杯与占卜用的银杯偷偷的放在便雅悯的布袋里。要知道，这杯是约瑟放的，不是便雅悯偷的。我们人生的遭遇，不论是福杯或是苦杯，这都是主按着我们的身量给我们的，使我们属灵生命得着长进的。当清晨天一亮，他们出城走了不远，家宰就追上了他们，责任他们以恶报善，偷走了主人的银杯。他们为表明自己的清白，自信满满的说，无论在谁那里搜出来，就叫他死，我们也做我主的奴仆。这与雅各对拉班所说话非常的相似。雅各怎么说？他说，至于你的神，你在谁那里搜出来，就不容谁存活。当着我们众弟兄，你认一认，在我这里有什么东西是你的，就拿去。原来雅各不知道拉杰偷了那些神像。家宰代役从谁的口袋搜出来银杯，谁就做他的奴仆。家宰就从年长的起开始搜查，到年幼的为止，那杯竟在便雅悯的口袋里搜出来了。哥哥们大为惊讶，在事实面前，他们的自信一下子就崩溃了。彼得不是也曾经很有自信地对主耶稣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不跌倒。结果他跌倒比谁都惨，三次不认主。神常兴起环境来击打我们对自己的自信，使我们认清自己的软弱。哥哥们的生命真是改变了，他们体贴父亲的心，更是爱惜他们的小兄弟。现在他们却没有一个人指责小兄弟，要他自己承担罪行。他们是什么？撕裂衣服，承认小兄弟的罪就是他们的罪，他们愿意与他一同承担偷银杯的罪，因为他们是兄弟，是骨肉之亲，又是父亲的最爱。这就如保罗教导哥林多教会的，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配搭这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的给那欠缺的肢体，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肢体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好，这是约瑟借着这个银杯来测试这个爱弟兄的心。好，下一个主题，让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主题是爱弟兄呢，就出始入生。爱弟兄出始入生，爱弟兄出始入生，这是使徒老叶话所说的。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已经出始入生了，没有爱心能住在始终。约翰一书三章十四节，因为不爱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看不见的神。我们爱神有多少，就看我们爱弟兄有多少，因为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爱弟兄是我们试验自己是否重生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因为爱弟兄就晓得自己是出死入生的。爱弟兄使我们实行走舍己的道路，我们因着实行爱弟兄的命令，就能逐渐放下老我，我们就能被倒空，也就能够被神的爱所充满，使我们在神的爱中彼此建立，我们能够互相做肢体，建造基督的身体，使主的身体成为一个有生命的爱的团契。因此整个信仰的总结就两个，爱神跟爱弟兄。整个律法的总纲就两个，爱神跟爱弟兄。那 你说我爱神，每个人都会喊呼口号，我爱神，我好爱主，我爱主，我爱，但是是从爱弟兄里面展现出来的。所以从今天约瑟他象征的是主耶稣，他在测试这些哥哥们是不是爱他的小兄弟便雅悯，还是在存着嫉妒的心，还要加以的陷害他们。感谢赞美主。因此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我们的爱，我们的爱不只爱神爱弟兄，让我们能够有这个身体感、肢体感，学做肢体有身体感，成立一个爱的生命团契。让我们一起来敬拜吧，借着这首诗歌，让我们有一个爱的生命团契。爱的生命团契，因为我们都是被一灵所感，被主的爱所吸引。
我们都被一灵所
感，我们都被一灵所感，我们都被主爱吸引，
天朝
同盟天
朝
联络一起，
在主的爱里
彼此建立。
我们都被一灵所感，
我
们
感恩
你赐
下圣灵保惠师重生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一起领受，都是被一灵所感，被你的爱所吸引。那我们在你成立了爱的生命团契，生命团契是主的身体，我们生命相通，连接一起，我们团契相爱，心灵合一。看那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看那
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主耶稣，我们感恩在这个爱的团契里面被你的爱所包围，我们感恩在这个爱的环境里面是被你的圣灵一灵所感。也愿主耶稣在全球各地，在中国各地能够兴起更多爱的生命团契，真的能够有更多的国度观，更深的身体感，因为身体只有一个。也愿我们爱神是以在爱弟兄来展现出来，我们愿意把我们那最小的兄弟带到主的面前，一起早上灵修十玛纳，在十玛纳在共同灵修当中被你的一灵所感，让我们有同一个心灵同一个脚中，在同一个心灵同一个脚中来建立爱的生命团契。主耶稣，我们感恩我们赞美今天灵修里面我们看到这些哥哥们通过了约瑟的试炼，他们爱他的小兄弟便雅悯。也愿我们也效法这些哥哥们爱我们教会那最小的。主耶稣教导我们，我们只要一杯给凉水给最小的弟兄，不得不得赏赐。我们借着服侍那最小最小的弟兄来服侍主。主耶稣，也感恩你赐给西山灵修平台，让我们在全球全国各地能够召聚主内的肢体，共同在这里灵修，在这里操练分享，在这里建立爱的生命团契。谢谢主，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主就是爱，主所建立的是爱的生命团契。愿我们都认识我们是彼此 互相做肢体的，彼此互相肢体做肢体，彼此能够互相的参加扶持，在主的爱里建立主的身体。我们今天灵修就到这里，愿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